今天是母亲节，我们除了向我们的伟大的母亲致敬以外，还应当了解母亲节的来源。19世纪初年，美国有一位阿纳·加维斯的母亲，在美国的内战期间，将他的一栋大房子提供出来，作为伤患者的疗养之用。他自己而且很热心地投入了照顾伤患。阿纳的母亲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这位伟大的母亲于1905年5月9日去世，那一天正是五月的第二个主日。安娜为了纪念母亲，并且安慰在战争中阵亡者的父母妻子，那在母亲逝世的纪念日举行了纪念会。安娜曾经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话：母亲受苦最多，所得到的报答最少。阿娜的母亲生平最喜爱花朵，于是她买了整箱的母亲最爱的康乃馨送给忏悔的人。康乃馨表示着母爱的纯真、热忱、耐劳等等意义，在母亲节是以它来代表，实在是恰当不过的了。这件事情后来得到了许多美国名人，像罗斯福以及没有大王、洛克菲勒等人的赞助与支持。直到1921年，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定定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后来，这个节日为教会大力的推行之下，成为美国教会的节气之一。如今母亲节已经推广到全世界的国家，获得了热烈的响应，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主日。母亲真伟大，母亲永远是工作不倦，要是让男人去做母亲一天的工作，一定会罢工。做母亲的通常天刚亮就要起身，忙着在八点钟以前把一家大小送上学、送上班，到了深夜他仍在工作。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或者超过公司要工作的津贴，母亲从来不会过问。家务需要他一天做多久，他就会做多久。母亲她是厨师，为全家准备饭菜，她也是管家，替大家整理家务。他教育子女，监督功课，他照顾小孩学习正道，子女做错事他管教，他是全家大小的朋友。我们向我们伟大的母亲致敬，特别为我们的每一位母亲祈祷，求天主报答他们。今天是耶稣升天节，福音的主题是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一位耶稣会的神父叫华德西茨克，在他写的《耶稣引领我》这一本书当中，记载了他在苏俄23年的精神生涯，其中5年是在可怕的莫斯科的监狱里边度过，10年在残酷的西伯利亚劳改营当中度过。1963年在交换美国的两名苏维埃间谍的条件下获释，1984年去世，享年80岁。这位神父在这本书里边始终回答这个问题：你如何在苏俄的监狱里边释放活下去呢？他发现自己在这种非人的条件之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是因为他想尽方法去体验天主的临在。他从未失去信心，即使在最恶劣的境遇当中，仍然相信天主与他同在。在今天的福音中，当耶稣即将升天的时候，他向门徒们说最后的几句话：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 还有一位神父在他马窦福音的研究当中特别强调同你们同在的这句话的意义。马窦福音一开始就指出耶稣将被称为阿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天主在耶稣内的永远的临在，这个主题在马窦福音的结尾与经由天主自己承诺的相呼应。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总结。这个就是马窦的方式，在强调耶稣同我们在一起，可能在唤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的天主在我们中间的新颖而不可见的临在，一种神圣的临在，正与受时空限制有历史的可见的临在相反。我们正讲论到一个矛盾，一个奥秘。从某种意义来讲，耶稣已经离开了世上，升入天国，但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讲，他仍旧在世上与我们同在。耶稣的离去也就是升天，这件事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肯定了他的宣告，他是天主的儿子，完成了降世救赎，降生成人替我们赎罪，并且受到光荣的过程，给我们带来了总有一天跟随他的希望。而同样重要的是耶稣永远的临在，每当我们读他的话语不平，以及他的以他的名聚集在一起祈祷帮助他最小的兄弟的时候，我们就经验到他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每当我们为了他的缘故克制自己，跟随他背负起我们的自己的十字架，或者因他的名受迫害，我们明白他与我们同在，他支持鼓励我们。我们不要带着惧怕的心去看前面将要来临的事，要带着希望的心情去看待他们，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必要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过去，他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紧紧的抓住他的手，他会引导我们安然的经过一切。当我们软弱无力 站不住的时候，他会将我们怀抱在他的大能的臂膀之中。每年庆祝耶稣升天节，基督信徒自然会想起《中途大思路》中路加记载的镜头，中途目睹耶稣被接升天，以及两位穿白衣的人所预报的话。这种描写的确吸引了群众，但是关于耶稣升天的意义却没有清楚的教导出来。相反，今天所读的马窦福音表面上似乎只有耶稣的一次显现，而其内容反而到非常正确的包含着升天奥迹的要旨。当然，圣经注意的是历史中的救恩，究竟耶稣君王怎样在救恩的历史执行他的王权呢？在新约中总合起来可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派遣天主圣神潜移默化的在人的心中实施救恩，另一个是打发宗徒们到普世去宣讲福音。那么今天福音中耶稣向宗徒们说，所以你们要是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应负己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这实在是君王耶稣继续救恩的王权与万世的命令。所以马窦福音反而将耶稣升天为王执行王权的任务再次清楚地肯定了。耶稣升天是用他自己的能力自己上升的，不像厄诺克是被天主提去的，也不像厄利亚是被天使用火车接去的。 今天耶稣慢慢的离地上升，是为叫门徒们看着，好兼顾他们的信德。直至升入云彩，门徒们还是向上看，因为看呆了，必须由老天使来唤醒他们，祝福他们回城去等待圣神的降临，他们才伴同圣母回城去了。我们来到了福音故事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看见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最后的所说的话。在这最后一次的聚会当中，耶稣做了三件事。他保证给他们能力，这位死了而又征服死亡的主当然是有能力胜过一切。第二，他给他们一个使命，他差遣他们出去使万民作为他的门徒。施洗的命令可能是从耶稣的话语当中引申出来的。耶稣的使命是要他们为他而赢得了全世界。第三，他允许与他们同在，差遣十一位微不足道的加利利亚人去征服世界，可能是一件令人惊骇的壮举。就是当他们听见的那个时刻，他们的心中一定也没有成功的把握，可是命令一旦出发，允许集中而至，他们是蒙差遣，正像我们去担负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但是在他们的里面有世界上最伟大的主与他们同在，因为天主是爱。有一天有一位族人来到了犹太人的老师拉比的家中做客，那位拉比留下了那个族人接待他住宿。晚餐的时候，拉比问族人说，你有多大年纪了？族人回答说，大概有100岁了吧。那个拉比又问，那么你一定是非常虔诚的宗教人士吧？结果这个族人回答说，不，我根本就不相信天主，我更无法忍受人们称天主为父。这位拉比突然之间火冒三丈，跳了起来，打开门请他出去，而且对他说，对不起，我的房子不接待无神论者，更无法忍受不敬畏天主的人。族人满脸不自在的就起身默默地走向大门外。当天晚上，那位拉比祈祷的时候对天主说，天父啊，我感谢你，我今天教训了一个活了一大把年纪还不知道敬畏天主的人。这个时候天主对他说，你为什么要赶走他呢？拉比回答说，我赶走他因为他是个心中没有天主的无神论者，我怎么能让这种骄傲无知的人在我屋檐下同坐共宿呢？于是天主说，我的孩子啊，那个人100年来无时不诅咒我，辱骂我，我每天还是让他吃得饱，没有让他挨饿，而你竟然连一餐都无法忍受。所以这位故事当中的拉比，他的爱心是经不起考验，虽满有宗教的理论，却没有真挚的爱心。天主的爱在哪里？英国有一位农夫在他的仓库的顶上装了一个定风针，上面写了一行字，天主就是爱。有位朋友问他，难道天主也像风一样多变吗？那个农夫回答说，一定也不，我的意思只是说，无论风往哪里去，往哪里吹，都有天主的爱在那里，天主总是与我们同在。苏格兰著名的有一位传教员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在他年幼的时候，每天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放工回家必须经过一座浓密的森林，森林里面常常出现盗匪或者是老虎，他最怕走这段路，更糟的是就是不等他走出森林，天已经黑了，更增加他的恐惧。 有一天晚上天色已黑，觉得有人偷偷地走进他，心里想一定是盗匪。不久他又听到隐隐的有人声 唤他的名字，这个是僧叫他连着的大寒噤。他以为这次可没有命了，那声音第二次再唤他的时候，他说：若涵，是你吗？那是他父亲的声音。原来他的父亲知道儿子害怕走 这一段路，特地来迎接他回家。他父亲拉住他的手，把手臂环住他，他说：这是我生平从来没有比这个更温暖的步行，一个可怕的旅程变成了意外的平安。天主就是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父亲，当我们走在黑暗或者浓雾当中，他就会出现在那里，他会对我们说：不要害怕，抓住我的手，我必会跟你们在一起。有一个报道说，送一个太空人到火星登陆，美国花了1000亿美元。天主为了使我们这些罪人上升天堂，却付了他的独生子的无价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升天的代价。阿门。